大义士长吉长鹏英跳到天井当院，被贼人打了包围。花爪虎看见大环宝刀，眼珠都红了。小娃娃，你把刀交出来还给我求大哥。长吉乐了，嘿嘿，这刀谁的？我的呀。常言说得好，宝刃有得者居之，无得者食之，刀在我手就是我的，你说什么求月的有何为证？哎，你叫他能过去吗？小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敢抱个腕吗？有什么不敢？你家少爷家住北京，姓常名吉，字鹏英。
哦，
你就是在京城劫法场的那个老常家后代，对不对？
然也。
哼，姓常的，你呀、别端着架了，你跟我们差不多，你现在是国家拿的钦犯，我们小名叫绿林英雄贼。哎，叫贼叫英雄一回事，你说你怎么还敢挑我的买卖呢？
你叫什么名？
在下花爪虎，我叫黄丹，这是我兄弟叫黄坤。姓黄的，你们在这开黑店害客人，今天我给你平了。说着噌一纵身就奔黄丹冲过去。黄丹心里没底呀、他也怕自己吃亏，来呀，给我上。过来七八个人就把长吉围在当中，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啊，万没想到长吉的功夫太好了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几个人死的死，伤的伤。黄氏弟兄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不好，兄弟哥哥一块上。黄氏弟兄一个是三节棍，一个是单刀，双战长吉长鹏英。这回啊，长吉吃点力，怎么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怕群狼，不那么句话吗？黄氏弟兄一前一后，长吉呀、顾前难顾后，就这样战了30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长吉想，如果我要败就没命了、落在他们手好得了啊？哎，干脆用我老恩师教我的绝招试一试，看这招好使不好使。白云道教他一招，叫虚形幻影，助后藏身。想到这，刷刷刷三刀，一拉半事，假装走。哪知那黄坤呐、一看啊，你要跑啊，嗨，举刀刷一劈。就在这么功夫，长吉猛然丢一转身往前近身，嗨，看刀。黄坤没有准备呀、一愣神的功夫，膀子被砍伤，吓得哎呀大叫一声，噌抖身上房。他走了，来到房上高喊，兄弟哥哥呀，风紧扯呼啊。这一喊，黄丹吓得噌也跑，树倒猢狲散呢、两个贼头一跑，再看其余的人噌噌噌全都各自逃命。你这么说吧，长吉呀、也不愿意多杀人，跑就跑了吧，地下留下5、6具尸体。店里还有几个客人呢、外边一打起来，吓得早就趴在屋里头大气儿不敢出。长吉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哎呀，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呢？给邻居可添麻烦了。就在这阵儿，王守仁从屋里走出来了。我没说吗？念书人胆子更大。长吉呀、离开他那屋，他也悄悄的出来，在一旁给观阵。一看这边赢了，急忙走过来，恩公，多谢您救命之恩。说着要趴地磕头，哎，起来起来，不要客气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是我们练武之人的本分。哎，您说的挺轻巧啊，要不是你到屋子里杀了贼人，救小生一命，恐怕我做他乡异鬼。哎，赶巧了，恩公你贵姓啊？家住哪？长吉想，刚才我在院里报名，报名王守仁没听着啊，方才那么多贼人围着长吉连喊带叫的，他站在远处哪知道。长吉一想，既然你没听清我报名， 那我也别说了，免得招惹是非。这么办吧，咱们到里屋说话。
俩人到屋里点着了灯。
请问公子贵姓啊？
小生家住浙江余姚县，我叫王守仁，字阳明，号伯安。
长吉闻听为之一振，请问公子，想当初在朝中官拜户部尚书，有位王景华大人就在贵县，你可认识他？
啊，那是我的父亲，我是他不孝之子恩公，
你何以知道啊？
哎呀，怪不得在镇子口我看见你觉得特别面熟，原来是贤弟呀。
贤弟啊，你今年20岁了吧？
正是，年方20，我长贤弟4岁，我今年24了。
怎么，你不认识我了？
恩公，你是谁呀？
王贤弟，当初咱们在京城不是一个学馆读书吗？
同窗2年，我父亲就把我送到交府与恩师学徒去了，想不到今日相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贤弟一向可好？
哎呀，恩公，你到底是哪位啊？
长吉一报名，王守仁一拍脑袋，哎呀，原来是兄长啊。
我听说了，你在北京大闹法场，劫了要犯，杀个李九外妻黄承嗣，威震京都，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。
贤弟呀，那事儿你就别说了，我是出于无奈呀，我是为了救韩渊的姑母表妹表弟，惊动了京里的百姓，我实在不忍。
常大哥，昨夜之事到底怎么事？这怎么杀了这么多人呢？
长吉就把在茶馆怎么救了他，今天晚上发生事儿，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王守仁越听越后怕。
哥哥，你抄了黑店，为行路的客人出一大害，此乃是善举，但不知你意欲何往？
这个，我想到京城。
好啊，
未到京城，为救我的母亲，为报仇，我要找定国公我的舅舅徐彦昭。
那咱们一块走。
行。就在这阵儿，门口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开！”胆大包天的长吉长鹏英竟敢杀人越货，想要逃走，是你拿命来！说着，烫一脚把门踹开了，三步两步来到长吉近前，劈胸一把，砰！就把长吉的衣服领子薅住。长鹏英就是一愣。
王守仁吓坏了，扭脸一看，哎呦，这人怎么长这个模样呢？
进来这个人呢，20上下岁，人不惊人，貌不压众，身高有4尺，骨瘦如柴，黄焦焦的一张脸，这长得两道斗鸡眉，一对母狗眼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两腮无肉，鸡鼻子，雷公嘴，一口芝麻着牙，两耳扇风，耳垂发干，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，顶梁高头3叉四股叶，鬓边带朵手正戒烟花，花分8瓣，上写忠孝节替礼义廉耻，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靠袄，那边那袖那领那扣，胸来杏黄色14瓣，灯笼穗背后一扔，左右一掖，腰里系着1巴掌宽的丝鸾板带，穗头吹在腹下，下边是青缎子兜裆滚裤，高挡十字花的鱼鳞裹腿，白布袜子，足下蹬着一双细青布石那帮的薄底快靴，背插单刀，斜挎百宝囊，说话声音又尖又细，五音不全。
王守仁吓一跳，
哎，这人怎么长这模样？
长吉仔细看呢，哎呀了一声，
好小子，是你呀？
不是我是谁呀？
这人是谁呀？他是长吉长鹏英的2师弟，也是结拜的兄弟，叫郭云，郭启龙，人送外号镇江南，还有个外号叫坏拐子。
怎么闹这么名呢？
这个人太好闹，使坏招，使怪招。
长吉看是他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哎呀，二弟呀、啊，你可把我吓坏了，你刚才闹什么？
哥哥，我算服了你了，
为了找你呀、啊，翻天地动，连耗子窟窿我都偷三把，也没找着，嘿嘿，来这碰上了。
王守仁一看，哦，认识，大哥，他是，
我给你引荐一下，二弟呀、啊，你管王公子得叫兄弟，是这么这么回事情。王公子他是我的二弟，互相一介绍。郭云这个人呢，自来熟，一会儿就弄明白了。你别看郭云长这模样啊，他的先祖可了不得，是大明朝开国功臣小霸王郭英啊。郭英不但武艺高强，人又长得特别漂亮，他和常遇春、胡代海等人跟着朱元璋打天下，立下战功，被封为世袭的护国王。可是传到这儿可好多代了，郭云的父亲呢叫郭飞，郭飞啊在朝里没当几年的王爷就离开京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得罪了宦官刘瑾，蒋大伯小，蒋大伯小就小点当官吧，又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，又蒋大伯小，这官越当越小。郭飞一生气，我啊还不当官了呢，就这么辞官不做，回归镇江郭家村弃官经商。郭启龙呢就在镇江长大，当他八岁那年呢，他父亲把他送到北京老焦家学艺，就是铁掌镇乾坤焦方呢。就这样呢，他和常吉啊、康廷、胡奎、李环一块儿学武功，在这武艺当中他排行在二。后来他师父焦方也辞官不做，回归河北直隶沧州，郭启龙等人也跟师父走了。就在二年前，焦方赴少林寺参加金刚会，就把徒弟都给放假了。郭启龙回家探母，到家才知道他父亲已经在三年前就没了，可是家中特别富裕，良田几百顷，骡马成群，还有几处买卖，可谓日进斗金。可是到家不久就传出来了，大哥常吉、四弟、五弟大闹京城，犯了灭门之罪的消息。又看到州城府县画影图形，捉拿康家、胡家、常家的三个后代。郭云万分着急呀、啊，生怕弟兄被擒呢、啊，怎么办？我得找他们，找着他们哥几个带回我们家避难。于是离家寻找，他找了一年多光景，还是渺无音信。这天来到兴隆镇，他住在李家店。由于啊路费花尽了，他半夜出来干嘛呀？要在镇子里找那富而不仁的家啊，偷点银子好花。就路过黄家店，听到里边兵刃撞击声，杀声震耳，纵身一看，正是谁呢？常吉被人家围困当中，打得难解难分，后来常吉胜了，直到刀劈黄坤，吓走黄丹，他才看清是自己的大师兄。郭云喜出望外，在外边听常鹏英和王守仁说话，开了个玩笑，喊一嗓子来到屋里，弟兄相见。大哥，老四老五哪去了？哎，常吉打嗨声，我呀也惦他们，可惜呀不知道上哪了。哦，你们要上哪去啊？我们要到北京。
那好啊，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行不行？
王守仁说，太好了，我还有个伴儿。你们等着啊，我把死尸处理一下。那郭云来到外边，把那些贼人尸体给拖到一个屋里，撒上油，又准备点稻草，然后把门嘎噔锁上了，又在外边打了一道防火沟，随后给放了把火，干嘛？要消失灭迹。火着呼呼呼一起来，郭云高喊，开，住店的客人听真，这是黑店，现在店主人已经跑了，
你们要想活，赶快开门逃跑啊！
他这一喊，住店的全都往外撂啊，全走了。郭云呵呵一乐，行了，别给邻居找事，咱们走吧。就让弟兄三人登城赶路，离了兴隆镇，上了官道，起身奔北京。路上非止一日，这日来到了京城。进城一看，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他们拐弯抹角来到了徐彦昭的府门外。徐彦昭官拜定国公，他这个宅子特别好，都管叫黄沙府。他的先祖呢是大帅徐达呀，所以宅院跟别人也不一样。你看门前呢，抱头狮子，双斗旗杆，吃三灯，汉白玉台阶，上有门灯，下有懒凳，有回事房、管事处，门前有十个当兵的，全副武装，舔胸叠肚在那站岗。你可知道这个门口没白一丁啊，看门都享受七品官的俸禄。王守仁赶紧下马，将缰绳拴在庄爵上，长吉郭云在后边跟着，离台阶很远很远，站住。王守仁又往前走了几步，抱拳拱手，哎呀，众位门君辛苦辛苦，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，请往里边禀明徐国公，就说门外来了他的外甥王守仁求见。门君一听，什么？国公爷的外甥来了，哪敢怠慢，赶紧告诉回事房，回事房到里边禀报。护卫官叫徐文亮，徐文亮穿宅过院奔书房。此时老国公刚刚下朝回来，正喝茶。徐国公今年已过花甲，心想物儿只有一女。当初啊，王守仁在京的时候，老国公拿他像眼珠子一样，格外喜欢。自从妹夫王景华辞官离京之后，这是日思夜想，已经十多年没有往来了。就在这阵儿，徐文亮一报信，哎呦，可把老公爷乐坏了。守仁来了，好，快快叫他们进来。就这样，徐文亮来到了大门外。公子，老公爷请您到书房回话。是。回头他要叫长吉、郭云，二位兄长随我来。哎，两人刚要进去，被徐文亮拦住了。怎么？一看这两人是武将，短衣襟、小打扮，都带兵器。哎，二位且慢，你们二位是，这样进府不合适吧？特别是郭云，那黄眼珠滴溜溜来回乱转，一看就是偷鸡摸狗的样。王守仁笑了，啊，这是我两个好朋友，进去不妨。不行不行，这么办，叫他们稍等片刻，我去禀报一声，老国公允许再进府，怎么样？好吧，二位兄长，那就偏你们了，我先进去。哎，没事，进去进去。有人把马匹也拉到了后边。这时王守仁被带到书房上，来到里边看看老国公，见老喽须发洁白了，他强忍着悲痛，抢不起身。舅父大人，孩儿给你磕头了，是大礼参拜。老国公站起来，一伸手就把王守仁抓住了。孩子，我看看你，来，我好好看看你怎么一人到北京啊，你爹你娘可好？说到这儿，王守仁鼻子发酸，眼圈发红，掉下眼泪。啊，你们家出事了？舅父，我父亲没了，我母亲生死未卜啊。别着急，孩子，坐。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我给你报仇。舅父啊，都是那李廷柱啊。李廷柱是你老岳父，你怎么这么说？嗨，他投了反王，是这么这么个事情。他就把李廷柱投反王朱宸濠，又悔婚要害自己。后来自己怎么被救，在蒋家村呢招亲，回去找娘，住贼店，遇见长吉的事儿，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老国公听罢，气得 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啊。我把你个李廷柱反贼，你等着，我非抓住你为国除奸，为老王家报仇不可。孩子，你再说有什么真凭实据。
舅父，这事儿先别打草惊蛇，据我所知，山东地面好多人都投靠了朱宸濠，咱必须明察暗访，抓住真凭实据，再本参反叛。
可就是我母亲，哎，我真惦着呀。
孩子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你别着急。洗一洗，休息会儿，哎，我陪你喝两盅。不，我还有两个朋友在门外呢，您看是不是叫得进了？
哎，好好，
一会儿把长吉郭云叫进来，
给老王爷一磕头。老王爷一看，哟，啊，俊的是真漂亮，这个丑的是真难看。我说，你们俩是谁？
老人家，我是长吉呀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居家满门被抄，对不对？
是，冤枉啊。老人家，我父亲没有通敌，他是被困断肠岭回不来呀。
孩子，你这话呀我信，
你父亲绝不会叛国投敌，
可是没证据啊，没有证据说服不了皇上，等于没说。怎么办？你呀，就在这习我练武，敢等找时机，我给你全家平冤昭雪。
多谢老人家。
徐彦昭又问郭云，你可是当年护国王国妃的孩子？
正是，可是我爹已经故去好几年了。
哦，嗨，好人不长寿啊，你也留到我这儿吧。
嘿，随后吩咐给他们安排房间，准备酒菜，迎风洗尘，又叫王守仁去见他舅妈及小姐刘金定，从此三个人住在府内，有了安身之处。可是他们不安心呢，一晃快一个月，这天老千岁早朝归来，把守仁叫到身旁。
孩子，现在你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了，皇上要见你。
啊，见我干什么呢？
见是见，可担点风险呢，这就看你聪明不聪明，才学如何了。
这么一说呀，王守仁可是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。
舅父，什么事儿啊跟聪明才学连到一起了呢？
老千岁说，今天早上发生这么回事，所以明天你去面君。